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元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
孟元姐好。
呀，现在录音有没有一点点夏天的感受啊？
啊，太有了！而且我怎么感觉好长时间没录音了？
咱们确实哈，隔了一小段时光。
嗯，
这段时光，你不是去外出还参加个婚礼吗？
哦，对，就。好恍惚啊，感觉
恍惚，是是是。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四季小屋的时候啊，结束在了蓝莓跟我们分享你的论文啊，
嗯，
然后其中结尾的时候，我们还留了一个像类似预告这样的一个结尾哈，因为太多内容了，关于你信主之后成长过程中，被训练成为门徒这个过程当中遇见了各种各样。对你生命有过很大帮助的各位老师、牧者、前辈、传道人、弟兄姊妹，数不胜数啊，精挑细选都写不完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其实为什么要聊一聊这个事儿，也是彼此要鼓励一下子。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以后的成长过程里，其实都是需要帮助者的。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长好，当然我们都是信靠神，可是神在教会里确实是透过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牧者们在养育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小孩儿，所以今天要听听蓝莓都有些什么样子的经历呀？
嗯，哇，我觉得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好多好多人，然后其实我写这个论文，我就是按照这个 timeline 来写。就是最初的、嗯、然后慢慢的到现在，我其实写的第一个是我的妈妈，虽然她不是一个基督徒、哦、但是我在回想她从小对我的一些教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反而让我更容易在教会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在一些爱人这些的实践中变得更容易。
嗯，
他其实从小我印象比较深的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要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开心，不要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难过。
哇，这么高要求。让别人开心，这不是很高的要求吗？
就比较让自己去看到别人的需要。
嗯。
我其实是觉得这是本来神就给我的一个恩赐，只是从小我妈妈又把这个 gift 来帮我强化一下，然后我就可能有意识无意识的来训练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麻烦，好像就是但是当然这种事情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在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有失偏颇吧，是用人的思维啊去爱人啊，或者是忽略自己的一些感受或多或少的，但是我觉得总体的影响是积极的。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教会有这些团契的生活的时候，在用神的爱，用神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然后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虽然我就想我妈妈不是基督徒，但是她在这方面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嗯，那确实奠基了你对于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还挺重要的一个基石。
嗯，
也是你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观念。
对，
后来你就逐渐长大了，但是妈妈教你的这些理念，你在实践当中的时候遇到过困难吗？因为也不是每次都能让别人开心啊。
对，我觉得会遇到一些，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有一点负面的，太过于关注别人的，然后忽略自己的一些感受。别人不开心了，就有时候就自责内耗，就是哎呀，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
yeah， 但是我觉得在神的爱里，我们成为基督徒，像我知道我们身份是神的小孩儿， 我做错了，或者我做的不够好，都不会影响我在神里面的身份。用人的眼光去做一些事情，都会有一些短缺、短板，但是神总会使用这些事情，然后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
是，
对。
其实就是不管我们生命是什么样，神爱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给神，我们其实什么样，神都可以按照他的原本的美好的旨意陶造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啊。就
对，
是妈妈给了你这个第一个教育，就是关于自己在交往当中，与人交往当中要真心实意的让别人开心啊，这真的是很有爱心的妈妈的教导，也让你成为了一个非常喜欢去关怀他人的人。那然后呢，遇到第二个对你生命影响比较重要的人呢，是谁呢？
对，这我妈这个还没说完，还有。
还没说完，那继续继续继续。
因为这是最初的从小到大的这种教育嘛，其实后来我其实大学毕业前都是比较听话的小孩，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太多的叛逆期，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工作呀，因为要出国啊这些事情，其实还是挺叛逆的，就父母希望是一个样子，然后我自己希望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我就发现我妈妈，包括我爸爸。他们就给我很大的空间，我虽然知道他们也很难受，就是他们想让我那个样子，但是当我表达我不愿意，我去反抗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给我空间，给我选择的权利的。
好羡慕。
对，所以当我在现在在团契中跟这些比我小很多的朋友交往交流的时候。当看到他们做错了很多事情，然后你就想非常想纠正他们，就是想 push 他们，告诉他们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母对我的那种宽容给的空间放手，我甚至有时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做错了怎么样，他们不会让我有羞愧的感觉，给的那种空间，给的那种爱，我会自己发现我错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从来不让我觉得我是多么的不堪，我是。多么的羞愧，所以他们给我的这种爱，让我也能够愿意在团契中应用到别人的身上。当然，这个做的不可能是做的100%十全十美的。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出发点是好的，包括我现在的出发点，我觉得也是。当然，我也是在团契中，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就是 真的这样，所以这是我妈妈，就是或者我的家庭对我两个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后来就进入到新主了吗？
对，后来信主，然后是我的第一个牧师，就是我现在的教会的前任牧师，我觉得他对我一个最大最大的影响，作为一个牧师，他。有权柄，但是他对人的尊重，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属灵的权柄就可以，就会去压制别人或者怎么样。他的那种尊重别人是发自内心的，让我感觉到。跟他聊天，就是他从来不会去说别人的错误，也不会 judge 别人。他也是一个给人很多空间成长的一位牧师，但是呢。他非常有自己的界限，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牧者跟某个会众或者甚至我啦，跟他之间有一些误会，我觉得他都不急于去解释一些什么，他不会去急于就是为他自己证明什么，为他自己辩解，就好像就很风轻云淡的 那种感觉，
风
对。
轻云淡，这听起来跟你的个性火火热热的，好像不太搭呀。
对对，我就从他身上其实是看到学到一些我需要加强的一些地方，那你我就想我这种人就是看到别人错，我真的憋不住要说
这也好，这是直接直接，但是你也给予对方空间啊。你说了错误，对方如果不改，你会不会也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长啊？
是会的，但是对，那自己回家抓狂就人家就不知道了。
确实，确实，这个阶段也是对你来说挺重要的，这相当于是信主以后的第一段的成长期嘛。
对，就是看到一位牧者是比较稳的这种，
嗯，
他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那真好。这一段时光的时候，对于你来讲，刚刚信主嘛，那你在成长过程中跟这些长辈或者牧者来教你的时候，因为你是从小顺着爸爸妈妈的教育。相对也是自由长大的，那有没有些发生你跟他们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一直都是他们说什么你就很尽力照着做吗？不会说有一点意见不合，然后你就一定要按着自己的想法吗？肯定有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呀。
其实跟这位牧师还很少有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谦卑顺服的心，就是 我那时候比较想学习更多，想认识更多，然后看
嗯，
牧师呢也感觉他比较完美，其实就是带着滤镜去看，他对我来说就是我很少有反对的意见，所以导致后来其实发生一些事情我就有点承受不住了，因为我把他看得太就是完美了。当然不
嗯。
是说错，他做错什么事，就我们中间有一些误会，就是我有点承受住，就是，然后后来误会解除也是经过很长时间，但这个阶段他作为主任牧师的这很多年的过程中呢，我中间有好几个辅导，我们每年会有多伦多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些实习生来我们教
嗯，
会实习，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每年换一个，每年换一个，所以这些实
哇，
习的牧师他们就专门带青年人的团契。
嗯，
我的生命中也经过了好几个辅导，
哇，就每一个人带着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会不会？
对。
那他们会完全一致吗？跟你分享的时候？
其实这几个辅导中呢，其中有两位也算是三位吧，因为有两个是他们是夫妻，这两组人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第一
啊，
组人是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一起来我们教会做我们的辅导。他们对我的影响算是最大最大的吧，
啊，
因为他们来我们教会做辅导，我也是刚来教会1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我的一些价值观、神学观，那个时候正在慢慢的形成，所以我很多事情不懂，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觉得至今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的一些事情。
嗯，
就比如说，当然现在作为很多成熟的基督徒看这个就觉得理所当然，就是他们作为牧师辅导，真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生活完全的敞开给我们。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的我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也不算冲击吧，就是我觉得是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让我知道作为牧者、作为辅导，它不是一份属世的职业。他真的是把你的生命完全的敞开给你的这些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来教会，我的属灵开始慢慢成长，我就很渴望学习神的话语，就很喜欢查经那种。然后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其实离我们教会好像30-40公里，然后他们周六的晚上就会开车到我们教会，给我跟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我们俩带我们俩查经。
哦，
周六跑这么远，专门是为了我们两个人而已。
哇，
哎，我就觉得他们这种委身让我觉得很感动。那个时
嗯。
候，然后让我看到不同于这个世界上的别的职业，把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介绍给我们，然后带我们出去玩呀，然后就是介绍我们各种营会，尽全力帮助我们在属灵上面的成长吧。师母跟我说，就是我任何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给他打电话。有一次，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然后就问他可不可以打电话聊天，他说可以。然后打电话的那个时候，其实他有全职的会计的工作，然后有两个小朋友要照顾，然后晚上那个时候他是刚下课去神学院读书，然后要写论文，那个时候他说他已经2、3天没有睡觉了。
哇！
我们打电话的第二天，他们还要去海外短宣，他要坐飞机走。我就想，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精力去，然后还这么有耐心的来跟我帮我解决我这些问题？就是他们愿意花时间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帮助年轻人。
就他们很愿意花时间和你们相处。
对对，所以到后来，我觉得他给我打的这个基础，让我也愿意之后花很多时间跟年轻人在一起，也愿意打开我的家，就是敞开我的生命，去跟这些年轻人一起。对，
这样的状态大约维持了多少年吗？
其实他后来他们俩就，我们又换了别的辅导，但是即使他们俩不是正式的在我们教会做辅导了，我们一直还保持联系。就是，所以当你问到说是持续到哪一年，我其实真的没有一个，没，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束的时间。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是有联系，就是他们也是很关心我们的。到现在，那我们认识得有10年的时间了。中间他们去了别的国家宣教，我也有别的事情，没有太多联系。但是后来他们回来，我们又重新的，
那
所
挺好，
以。
挺好。
对，我觉得他们是对我影响非常，而且他们俩虽然是牧师，但是呢都是很接地气的，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他们自己的属事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两个人全都放弃了，然后去读神学。但是师母还是告诉我，他其实是很小心的人，他也会把他们的挣扎告诉我。他们不是在包装一个属灵的伟人的那种形象在我们面前。真的是愿意赤露敞开给我们，
赤露敞开本来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嗯，
就是成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得熟悉到什么程度才会赤露敞开的沟通啊？就是你什么心思意念，好的坏的都可以在这个面前倾倒出来。你
对
在那
呀，
段时光当中有没有被气得想哭鼻子的时候？然后他们会怎么跟你说呢？
对，我有很多次就是已经哭鼻子了，就去找师母，怎么办？我真的。当然，他每次就是帮我去分析啊，然后其实都是每次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每次我们就会一起祷告，给我一些具体的解决的方案，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在这些人际关系中，我只能说，
是是，而且你说了，你的小伙伴也都是，有的还当年还比你还小呢。你们整个这个团契也算是稚嫩的，
对。
所以这个他们让你们慢慢来也是很有道理的。在
也，
后面呢，
然后后面还有一位传道人，他也是这对夫妻介绍给我们教会的，他也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然后这位传道人呢，他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把生命小组的理念带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当时这群年轻人也是。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都是第一代算是基督徒，然后刚接触信仰不久。那一开始我们就是在这个校园团契中服侍，但是其实自己也没有多成熟。所以这一位传道人呢，当时就在我们团契成立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他就说他不在乎我们在校园团契那一年究竟带多少人信主。他说："这个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帮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年轻人之间生命的连接。所以那一年，我们就开始有生命小组，就星期四晚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年轻人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分享，然后星期五再去校园团契，这样传福音。所以，像星期四的这种小组对我来说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为
因
什
为
么？
在
为什
这
么
之
呢？
前，我就觉得我们在校园团契做童工、做事工，我跟这群人就是同事的关系。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好像跟在公司里与同事相处没什么差别，就是我们在做一个 project。我就曾经说，我跟一位弟兄，我们俩1周7天，我们会见6次面，有6天我们都会见面，各种事工，但是。我跟他之间，我觉得就是同事，我们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可能。但是经过那一年的小组的生命小组的这种学习，这种建立的生命的关系，那一年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的家人了。
真好。
哇，那种完全不一样的跟属事的这种公司，就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它胜似家人的那种亲密度，在主里的那种相爱，所以。这个生命小组这种小组的建立，让我对我的生命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到后来，甚至到现在，我就一直想在这个校园团契中再建立出这么一个生命小组来。
哇，
我上学期其实选了一门课，就叫通过建立生命小组建立教会。然后我就怀疑，我当时的这个辅导可能也在这个学校学了那门课，因为我发现所有的理念都是一样的，都是 match 的。他当时的对我的这些理念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深，
那你们这个“胜似家人”这几个字分量很重哎。
很重很重。对，我享受到主内团契的这种甜蜜。
有没有举个什么特别甜蜜的例子啊？
好像也没有说具体到哪件事情。我们这群小伙伴，他们后来就毕业离开，去了别的教会团契什么的。但是你就知道，他虽然不在这边，但是你什么事都可以找他。然后后来他也去了别的国家读神学什么的，就好长时间也不联系，但是也不会觉得生分。突然偶尔联系一次，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就是你在他们的面前是有十足的安全感的，不需要去伪装或者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生命的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安全感，这种确据。
确据，确据，确据。这段时间还蛮长的啊，听你这样描述起来，一段几年的日子。
其实也就两三年。
哦，那就挺长了，哈哈哈，我觉得。
后来因为又疫情啊，又各种事情，这种小组就没有太持续了，所以到前年我回来之后，我还蛮想再重新建立这种类似的小组，但是目前来说没有那个时候那么成功。
是，那你在几年之后又遇见了下一位贵人是什么样子呢？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就是你了。
那咱们后面的故事知道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很熟悉我们俩之间的沟通了，知道我们互为小伙伴，已经一起长了这么久了。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点我可能从来没有跟你表达过的，就是你给我的一个影响，我比较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我觉得我之前说的这些陪伴这些年轻人或者什么，其实你都是你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愿意花时间跟年轻人，但是我觉得你最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你从来不会去图一些名，图一些title。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好，就是毕竟大家都有这些辅导或者牧师的这些名称嘛，这种称号。但是你从来不会说，甚至我就昨天还提到一句，那个边云波弟兄写的"无名的传道人"，好像只有我们几个知道你对我们身上花的时间的这个付出。然后你也没有 title，你也不是什么有名的辅导、有名的牧师。比如说，请你来讲座，都会写，牧养多少都是多少年啊，成成的什么什么事工多少年，你没有，你就是用你的生
因为
命，
是我确实是因为没有啊。
就是真的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命、自己在神里的领受去影响年轻人，不图任何的名，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你是最不一样的这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也很大，因为我确实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自怜的时候，我在团契做这么多了，你们都应该知道我啊，谁谁谁提起我来，那怎么能不知道我多付出啊？到时怎么怎么，但是我觉得我从你身上就学习，It's okay，这些都是神都知道，我不
是
需要
的，
图人的这些什么。
对呀，很多时候我自己是认为，像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员、牧者，他们因为受过专业训练，所以呢，又在他们所在的位分上面做事情。其实是对他们有益处，因为很多人会慕名去寻求帮助嘛。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他们一样受专业训练，再放上一个职称那样子啊。但在教会的家里，我自己觉得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机会可以去帮助其他人的。我觉得在耶稣基督里长了几岁的人都是可以。尝试着去陪伴那些新出生的弟兄姊妹啊，新信主的弟兄姊妹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自己长得最多，更像个家，我觉得。
但是其实反而年轻人就是需要这种陪伴，
也是，希望咱们不孤单地球小伙伴们彼此也是陪伴。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可是陪伴里边的这个。 他好像很难评估出来一二三四五
对，
的业绩是不是？
对他没办法量化，就是，
确实，你也说不出来这个课该怎么教，这个事儿他真的不是，好像也不是学来的。
对你没办法跟别人去，我就是只有神知道吧，对，只有
对，
神知道，量化不了福音的工作，
是啊，所以这也是个矛盾哈。当它能被量化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另外的一些弊端，可能把一些真情实感容易隐藏起来。教会的家也是有真理，但是呢，也是要有彼此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有爱的土壤，然后在小伙伴才能在真理上长进。今天听你说啊，说的比较多的还是牧者，宣教士对你的影响，所以我猜你自己立志要将来有机会去做宣教士，也是因为你被这些人亲自的带过这么多年，所以你也愿意做跟他们一样的人，包括现在读神学装备。
对，一开始的那对辅导，因为他们是就出去做宣教士嘛，可能那个时候就给我们这种眼光，让我们就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需要。
是。
包括我现在的牧者，他也是宣教士，以前，对，也在外边做了8年宣教士，然后回来。
是啊，我对宣教都是很向往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种全职的宣教士的，能做当然是非常非常蒙恩的。但我觉得，如果不能做专业的，就像我一样普普通通也挺好，也是有很多很多人可以陪伴着，一起长在耶稣基督里的。
对，而且你让我又想到，其实我们教会还有一对很年纪很大的夫妻，他们现在都，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60多了，现在就70、80了。你想，这个年纪差更大。但是他们就也愿意在年轻人中侍奉，然后年轻人之前我们也不用打招呼，想去他家就直接上门敲门那种。
哇，真好。
我觉得这种生命的相交，这种敞开，对，对我都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是。今天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听咱们这期节目啊？真的，如果教会多一点关注年轻人的需要，其实就是真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刚才我听你说，你虽然只说了几十分钟的话，可是其实是很多年过去了呀。这么多人，其实对我们有最大耐心的就是我们的神，真的。好耐心等到一个人生命成熟啊，
然后他也放了这么多人，这么多有耐心的人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是，
成长。
感恩，充满感恩啊！时不时的，我们回忆一下神是怎么透过各样的人将我们培育成如今的样子，这份感恩和赞美就油然而生出来啊！太浩瀚的恩典了。哇，说到这儿，赞一赞今天的天气吧。其实小伙伴们，如果可以跟陪伴你的人啊，或者你的同龄人啊，一起在大自然中去亲近神，好的无比。陪伴也可以有一些轻松的时光，在大自然当中去说说话也挺好的。
跟小伙伴或者是牧者说话聊天，其实能敞开自己也是挺不容易的。在这些成长过程中，其实无论是牧者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是愿意帮助我们成长的。但是我们首先自己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愿意敞开自己，愿意被神改变，那么我们的眼光就会看到这些人愿意帮助我们成长。但当然，我们封闭自己的心的时候，即使有再多的人关心我们，可能我们也感受不到这份从天而来的爱，那么我们可能自己走下去这个路就会比较艰难。所以我还
那
是
是。
鼓励大家敞开自己。
那是啊，可是敞开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有风险的。若是敞开了自己的心事，结果对方，没能接纳，敞开的那个小伙伴会二次受伤，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但在爱里面，其实有冒险的成分在的，要信任也是一点点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彼此陪伴的时候，尽量自己敞开，但是也要知道对方 万一没有完全接纳自己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对方可能，对，对方可能不能完全理解，爱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过程，我觉得这过程可能不一定一下子就特别好，我说你听这么和谐，可能我说你吵都有可能的，
对，我其实就想，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包括我现在的牧者，其实我从国内回来之后，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的陪伴，我其实有一段时间觉得我是不是在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敞开的太多了？大家来我家吃饭，我就觉得敞开我各种各样的我的这些，对我的情绪，我的破碎，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太敞开了。但是我现在新的牧者呢，我就发现他其实跟我之前第一对辅导他们就很像，就是真的是完全敞开自己，然后敞开自己的家。他也是，我随时可以打电话找他，就大半夜了我都可以有什么事儿直接打电话这种。他带给我的一个影响也是，就敞开吧，没关系。而且我就想到，从包括我父母到我以前的牧师到这些辅导牧者，其实我们不用用一个很完美的滤镜来看他们，大家都是人。对，虽然有这些位分在，虽然有一些好的生命，但是都还是有一些不足的，毕竟都是人嘛。所以我们也要用一颗开放的心、包容的心去跟他们去交往。就刚才梦妍姐说的，就是好像有时候那敞开了又怕对方接不住什么的，有时候这种风险我们就是要冒的。大家彼此就是在这种磨合中越来越相爱，生命就越来越相交。
是的，我绝对赞同。用真心、真诚的敞开自己，收获总比失去的多。好，也鼓励小伙伴们在爱里面一起长，其实是挺不容易的。那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其实也要知道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阿爸天父都知道的，他愿意在我们生命里边放各样的小伙伴，有些可能是一些长辈、牧者，有些牧者比较容易说话，容易倾听。有些牧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说话，不是那么容易倾听，包括父母可能也不是这么幸运，像蓝莓一样，他们在你的叛逆期给了你空间，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他们给你空间去想啊，去做决定。那有些父母是很强制爱的，那这些可能都会发生着，那我其实也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可能真的会经历这些痛和苦。但是我觉得真心、真诚、敞开的人，真的还是会收获的，迟早会收获爱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去做的事情，去
是
真
的，
心待彼此。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蓝莓的论文之旅告一段落。
终于写完了，
对，下一次要听一听其他的。那终于写完了，你也进入暑期，一个相对轻松、舒缓一个环境啊。那小伙伴们也进入了夏天，希望大家享受美好的季节吧。
好的，
咱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